歌第96首。他不能救自己，必须死主楼梯，不然爹我们来救起我罪人，这是谁子把流血的人才能记得情节，罪人才能记得情节，他不能救自己，是完全公义，我知道有心烦，需要他来悲伤，你彼此不算还债，彼此罪恶不能宽待，每次罪恶不能宽待，他不能救自己，是代替信他的人站立在罪人的死地，他在十字架上流血担当信徒一切罪孽，担当信徒一切罪孽，他不能救自己，再怎么要你，他不能救自己，这爱哪有自己，我们的心虽然冷淡，这爱叫他发出感叹，这爱叫他发出感叹。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竟然说他不能救自己。我想这首诗歌呢，就根据这句话所写。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他是可以救自己，但是呢他不愿意救自己，愿为着我们这些罪人，所以这是我们在主跟前永远的感激，永远的纪念。所以任何的时候我们都不能忘记主的爱，不能忘记他为我们怎样流血舍命，因着他在神面前所献的那个完全的祭，所以今天我们回家就有路，我们亲近父神就有了。所以这首诗歌再次提醒我们了，今天主耶稣基督站在人的地位上成全了这个宝贵的救恩，所以我们这些人今天在这个救恩里面都有份，所以我们应当常常把我们的感谢把我们的赞美归给他，我们应当常常思念主怎样为我们在地上这 流血舍命受苦。所以当我们读旧约圣经读到这些记的时候，因为姊妹们我们都知道啊，那里面所描述的都是讲到我们主耶稣在肉身中的时候他怎样为我们受苦，怎样付代价。所以我们感谢他，他不能救自己，就是为了救我们。所以今天神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啊，我们不仅罪得赦免，以前我们蒙神的悦纳，可以常常时刻的亲近神，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救恩，是我们蒙的极大的福气。所以作为基督徒，我想我们要在这个救恩的里面，我们不仅领受神给我们丰盛的恩典，我们应该有一个心愿意爱主，愿意常常亲近他。如果我们和主之间的关系不能建立得更紧密，弟兄姊妹们，我想主的救恩在我们的身上好像很多地方落了空，我们对主有亏欠。所以我们思念主的救恩，我们也把我们的心打开，渴望来到他的跟前，渴望来亲近他，渴望在灵里与他有交通，渴望得住他更深的祝福，渴望能够更多被他得住。我想这首诗歌呢在这里给我们有这些方面的提醒。我们是在是盼望主使我们这个冷淡的心啊常常能够被眺望起来，能有一个火热的一个感觉啊，我们来到主的跟前。我们把这个最后一节的唱一下好吗？他不能救自己，这爱怎么样你？他不能救自己，这爱哪有自己？我们的心虽然冷淡，这爱叫他发出感叹，这爱叫他发出感叹。我们再唱一首这个139首。深愿这首诗歌是我们内心深处的愿望，我们跟做事的人有同样的愿望，我们愿能够爱主更深。虽然很多时候我们在他面前这个爱实在是算不得什么，是那样的残缺，但是我们里面仍旧要有个愿望能够爱他更深，如同他一样的爱我们。我们把这首诗歌唱一下。我也爱你更深，更深爱你，哦主的自救恩，深慈心意。
在这里，然后在那个地方去，我要知道，因为我。 福音的时候，听见神爱世人，哦，其实罪人，哦，最有盼望的福音，是吧？一直到今天，我们就是经历啊，哦，我们的主爱我们，就是比海更深，哦，比天更高，是吧？你的爱，哦，是这样的摸索，哦，罪人的深处，把我们，哦，从那样败坏的光景中拯救回来，并且一直不断的向我们施恩，把我们做成完全，哦，能够满足你这个标准和心意，是吧？这是何等的工作，哦，这是耶稣那不肯放我们的爱，啊，莫告诉的爱，啊，晚上，哦，我们要来再来感谢你，纪念主怎样在各个他的十字架上为我们流了宝血。为我们舍了生命，哇，这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哦，就是进入永世，我们也还要常常的歌颂
主
耶稣爱罪的，为人舍己。哇，愿这爱激励我们，我们不再为自己活，是在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哇，哦，你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一切，你也把你自己完全给了我们。哦，我们主哦，就是要来回应你的爱。我们虽然爱你那么的短浅，那晚上我们还要借着这首诗歌向你说，主，我愿爱你更深。愿圣灵来满足我们心中这个愿望，达成这个愿望，
主，
我们真实的我们的口与心以我们的行动都来配合，要使的爱在我们身上没有落空。谢谢你，我求你祝福晚上的聚会，请你的圣灵带着向我们的心说话，来高我们亲爱的弟兄，也高每一位弟兄姊妹。晚上我们聚在你丰盛的同爱同在中，在一个丰盛的高油涂抹里，愿主也在我们身上再更多的得着主权。
阿门。
一样，我们要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
阿门。 们满心的感谢你，晚上我们还有这样的机会可以一同聚在你的跟前。主啊，愿你自己的同在充满这个地方。主啊，愿我们能知道关乎我们平安的日子，愿我们能知道关乎你眷顾我们的日子，好像我们在地上，主啊，心被你吸引，我们紧紧地跟随你。你实在是我们的主，是一切的主。亲爱的主，离开你我们实在不能做什么。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把一切都为我们做成，叫我们在你里面能享受这一切的福分，我们真是不能忘记，永远不能忘记你的救恩，永远不能忘记你怎样为我们流血舍命。所以愿今天晚上说借着这些话语，再把我们更深的带入你自己的救恩里面。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愿你在这里得着所有圣徒的爱戴。主啊，让我们在这里不仅一个一个的爱你，主，我们能在一起一同来侍奉你。愿你在这里真是被高举。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再把晚上的聚会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是的，求你用膏油来涂抹我们。主啊，让这个聚会真是你自己的话语能发光，你自己的话语能成为我们生命的供应。主，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请弟兄姊妹打开利未记，我们今天晚上读第二章。我们还是哈把它从头到尾读一遍，那请弟兄一节，姊妹一节，轮替着把它读一遍。那请弟兄们先来。利未记第二章，若有人献素祭为供物给耶和华，要用细面浇上油，加上乳香。圣的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这是献于耶和华的火祭中为至圣的。若用铁熬上做的物为素祭，就要用调油的无效细面。煎盘做的物为素祭，就要用油与细面做成。祭司要从素祭中取出作为纪念的，烧在坛上，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凡献给耶和华的素祭都不可有效，因为你们不可烧一点酵一点蜜当作火祭献给耶和华。凡献为素祭的供物都要用盐调和，在素祭上不可缺了你神立约的盐，一切的供物都要配盐而献。并要抹上油，加上乳香，这是素祭。 我们曾经和弟兄姊妹讲过啊，在利未记开头处讲到五样的祭，那这五样的祭呢，我们知道这是神为的人所预备啊，能够回到他跟前的路。那我们知道在人堕落之后啊，神的心没有离开过人，神人就是爱他所创造的人，创造的人，所以神希望呢人就能够和人之间能够恢复这个交通。那我们读这个五祭的时候，我们发现神的心比我们是更迫切，并且这里完全都是神的预备。那在希伯来书里面就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些祭啊都是指着我们主耶稣基督说的，因为我们主在这里把这五祭所有的意义通通包含，那么是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全。所以今天呢，这个我们回到神跟前的路就开通了。所以这五个祭呢，说明今天我们回到神跟前的那个路是怎样的。我们说过啊，神现在呢，在利未记的时候呢，他是从会幕里面招这个摩西，那就说他现在不是在天上，他也不是在西乃山上，他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一个神百姓的当中。但是呢，虽然在会幕里面向摩西来呼召，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时候从会幕的门口到至圣所里面至少还有120英尺的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那神和人之间的这个距离看起来是非常近，但是中间好像还有很大的鸿沟。所以呢，神就在这里预备了这五个祭，让人呢可以从这个在这么短的距离的里面可以来亲近神。不过当时的旧约时代中只是预表的了，只是预表。我们感谢主，到了新约时代中，那么这一切呢都已经在基督里做成。所以今天呢，我们是活在至圣所的里面啊，我们跟神之间呢关系是非常的紧密。但是呢，无论怎样，我们回头来读这些话语的时候呢，我们希望从这五祭里面能知道我们主为我们所成就的啊是何等大的救恩，这个救恩的成就是何等的不容易。所以这五个祭呢，就把我们在主里面所得着这个福分啊，那么解释得更清楚。那我们上一次讲过这个燔祭啊，燔祭呢就是基督使我们在神跟前蒙悦纳，那么燔祭是让神的心满足的，是他的儿子让他满足，那我们在他里面呢，那么也能够蒙神的悦纳。那素祭呢，我想大部分读经的人呢都这样解释说呢，这是指着基督的人性说的。那我们知道，这就是说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站在一个完全的人的地位啊，并且有完全完美的人性显在神的跟前，他替我们活在神的跟前，那么也使我们呢可以活在神的跟前的。那所以这个书记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它里面有一些的特征，我想先提一下啊。那这个书记呢，现在不仅能献给神啊，成为神的享受和满足，这个书记呢也是人的满足，祭司们也可以吃的。所以因此呢，这个书记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看见它是满足两面的一个情形啊。那在燔祭这一面呢，我们晓得他人就是有杀生的，是有流血舍命，所以讲到基督替我们死的这一面啊。那么素祭这一面来讲的话呢，就指着基督替我们活啊，怎么样活在神的跟前。所以通常来讲的话呢，这个素祭呢啊，它不是单独献，所以在圣经里面呢，虽然被称作是长献的素祭，但是在中文圣经里面有很多次啊，特别在民数记里面讲到好多次，讲到它是同献的数记，就是说呢，它是跟着这个祭牲的这一个祭物是一同献在神跟前的，所以这个数记呢被称作是同献的数记。所以因此我们也可以领会出哈，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呢，有一面是死借着他的死啊，那么成全救恩，那么使我们在神面前蒙悦纳。但是十字架另外一面呢，就是复活， 就是复活指的复活的生命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想这个数据对于我们来讲，今天来讲也是非常的重要啊。很多神的儿女们呢，大多数的时候我们读圣经，我们的眼都比较注重在羔羊的代死替死的这件事情上啊。所以数据这方面好像一般来讲我们比较忽略一点啊。其实呢，弟兄姊妹们，这个数据跟这个这个其他祭物是一同献上的啊。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呢，也有更重要的一方面的意义。那我想弟兄姊妹们，这个数据呢就说明了它是以地上的出产作为供物啊。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呢，弟兄姊妹，你也可以，也许你会记得啊，在人类的历史中间，头一个以地上的出产为供物所献上是该隐，对不对？但是我们读该隐的故事的时候哈，我们发现为什么该隐在神的跟前呢不蒙神的悦纳呢啊？那个时候我们晓得该隐也是把地里的土产最好的献给神啊。那我想今天呢，我们到了利未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见啊，该隐在这个奉献上面呢有程序上面的一个问题。在利未记告诉我们，开头你要先有这个燔祭，然后才有数祭啊。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呢，在献祭的事上面，第一方面是先要流血，先要赦罪。如果罪不得赦免呢，罪的问题没有解决，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个人呢原原本本的到神跟前去，那是不能蒙悦纳的啊。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他有一个程序上面的一个错误。如果他能像亚伯先献上羔羊再献上地里的这个土产的话呢，这个程序可能就对了啊。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呢，说明一件今天在基督徒属灵经历上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凡是没有经过十字架的，没有流血杀生的，这些东西到神的跟前都不能蒙神的悦纳。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天然的这一方面啊，我们的努力啊，我们的地上的成就啊，我们所拥有这些事物，我们因着我们自己所有的，我们就可以带到神跟前去。弟兄姊妹，你必须经过十字架。如果没有经过十字架，我们晓得天然的事物在神的跟前是不能够被神所接纳的。那么这个事物呢，不仅不能成为神的享受，也不能成为人的享受。所以我想这是我们今天啊，在教会历史上或者我们个人基督徒属灵的经历，在教会生活里面所看见很大的一个错误，我们常常犯啊。就是我们今天以为说，你看我这个人做得很好，我在地上一些事物，我凭着我的天然智慧，凭着我的这许多的才干，我就可以来侍奉神啊！我地上拥有许多事物可以侍奉神。不，弟兄姊妹们，你必须要先经过十字架啊！就说必须先有流血舍命这个经过啊！那否则的话呢，我们说献上去的不仅神不能满足啊，人也不能满足啊！那弟兄姊妹，数祭啊，其实在以色列人旧约时代中，他们的生活和他们对神的敬拜中啊，是占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那他可以说呢，跟这个燔祭在这里啊，是两样最重要的祭啊，它是并行的一个祭。那我想弟兄姊妹，在旧约圣经里哈、啊，还有一卷书啊，是专一论到这个数祭的，那就是这个先知约珥书啊。当我们读约珥书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啊，这个数祭啊是约珥书的整个信息的中心点。那当然那里他提到数祭和奠祭啊，那我们知道因为以色列的百姓呢，他们背离了神啊，所以神有一个大的审判临到这个以色列。那么神就打发这个蝗虫啊，那我想弟兄姊妹，我们都很熟悉这段故事啊。神就打发这个蝗虫啊，各蝗虫各种不同的形态进到这个以色列的境内，那么把所有一切的植物呢全部毁坏，全部吃光了啊。所以呢，在这个约珥书里面呢，有一句很清楚的话说，他们数祭也没有了啊。那弟兄姊妹们，那我们知道这个数祭呢哈，那么在那里就解释告诉我们说呢哈，它是代表着以色列人他们的收成的光景的，也可以说呢， 作为以色列人呢，他们的收成的一个指标。假设数据没有了，那就证明说什么呢？他们过的生活呢，是一个非常可怜的生活。那么所有一切的植物、动物都植物都没有，对不对？所以你在读这个约珥书的时候，你看见啊，在那里啊，这些农夫们都羞愧，是吧？那么这些祭司们呢，个个面带羞惭啊，因为什么？没有东西可以献上。那么那里的老人、年轻人都没有快乐啊。那我们知道，当这个数据一失去之后呢，弟兄姊妹们，那就说明呢，在以色列的百姓中间呢，他们这个喜乐就没有了，整个喜乐没有。那是在约珥的年间啊，我们相信在侍奉上可能是神当初真的有这么一个事实啊。发生过，神曾经打发大批的蝗虫啊进入这个以色列的境内，作为一个审判啊。那并且呢，弟兄姊妹们，那一个啊，就说明了这个神在人类历史末了的时候啊，预言呢讲到有一个日子叫做耶和华的大日啊。那我们知道这个数那个在约珥的年间，先知约珥的预言。那个预言的中心点就从这数据做出发点。那我们知道那卷书啊，给我们讲到这个数据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从这个约珥书里面呢，我想我们可以领悟到这个数据的这个重要性。那我们晓得先知在那里呼吁这个神的百姓要悔改。所以当以色列的百姓能悔改的时候呢，耶和华的日子呢，对他们来讲就不是一个审判，不是一个可怕咒诅的日子，对他们来讲就变成一个祝福的日子。所以神说呢，我会使你们中间的各样的这个作物啊，通通能够丰收。那么弟兄姊妹们，那在那一后半段的话语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预言，那个预言呢，我们知道就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应验啊，所以当五旬节的时候，圣灵从天降临，那么彼得的里面就清楚了啊，先知约珥的那个预言。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哈，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联性在里面啊。那今天呢，我们知道在新约的时代里面啊，我们很需要圣灵的工作。那这个先知以赛亚呢，他的那个信息里面呢，也多次提到这个神用圣灵浇灌神的百姓啊。那我们知道，当圣灵的浇灌临到的时候，地上呢就会有丰盛的这个收成啊。那我们看见五旬节的时候就是这样，当那一班使徒们他们预备好的时候，圣灵从天而降啊。那我们看见教会在开头一段时间在耶路撒冷实在是大丰收啊。彼得站起来一传福音，3000人就得救，再传福音就5000人就得救啊！那实在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时候。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先知以赛亚呢，他也说啊，在他的那个信息里面呢，提到说呢，他说呢，耶和华神从上头用圣灵浇灌我们啊，他说呢，旷野就看如肥田，肥田呢。旷野就变成肥田了，肥田就看如树林啊。我们看见地上的光景就开始有了一个改变。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数据对于我们来讲啊，这是主耶稣基督成功了他的救赎之后，圣灵所带进我们里面的一个极大的祝福啊。我们活在他那个丰盛生命的供应的里面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想呢，我们从这个旧约过去的一段历史啊里面呢，那稍微的能够把这个数据呢稍微的解释一下，这样我们对这个数据的这个认识上面来讲的话，那么就我想有一些的帮助，好吧？那现在呢，我想我们回到这个圣经的利未记的第二章里面啊，他这里告诉我们说哈，开头说呢，他若有人献数据为供物，这里呢，这个若字啊，跟前面那个献那个燔祭的时候同样，就说这是一个自愿，不是勉强，是自愿。 我们感谢主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到地上来的时候呢，他完全是自愿，他把他自己当作束祭献上啊，完全是自愿，他没有任何的这个勉强。所以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告诉我们啊，他是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主动取的啊，是他主动愿意的啊。那所以这里讲说，若有人啊，如果在当时以色列百姓中间他们有人要这样做的时候呢，这个不是任何人这个勉强他们。那么他这里讲到哈，这个束祭呢，这个里面作为供物，它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呢？这个内容呢哈，第一个就是细面啊，这个细面呢，我们知道是这个从麦子啊，把它经过了处理之后啊，那么去皮了，把它磨碎了之后啊，然后再形成的这个细面，是吧？当然我们知道这一切的过程啊，我想读经的人很多人都能领会啊，这是一个好像主耶稣受苦的一个过程，十字架的一个过程，是吧？到最后呢，把它磨成了非常洁白的细面啊。所以呢，这个细面呢，我们领悟说它是指着主耶稣基督那个柔细啊，那就是温柔细致的一个人性啊，主的最美丽的一个人性。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他的生活实在是像细面一样啊，他的感觉是那么的柔细啊。那弟兄姊妹们，这个细面呢，乃是指的主耶稣基督人性一面的这个美丽的。当然呢，我们知道这个制作的过程呢，也是一个十字架工作的过程啊。那所以这个细面呢哈，那我们现在能明白领悟，它是指着基督的那个优美的那个人性说的啊。然后呢，不仅是有细面，并且怎么样，还要加上油啊，比如说这里哈要浇上油啊。那这里的油呢哈，我想所有读经的人都领悟作是指的圣灵说的啊，或者我们也可以讲作圣灵的膏油啊。因为我们主耶稣在地上生活的时候呢，他的生活里面是满了膏油，他也是跟着膏油生活的啊。所以你看，你读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节那里说啊，他说神用他的灵啊膏我，所以神就主就说话，所以他的说话的凭据是凭着膏油。所以主耶稣在地上从来不随便说话的啊，他的话语呢都是在圣灵的膏油里面那么释放出来的，所以他的话非常有能力啊，他的话带有权柄，他的话带有供应啊。今天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作为基督徒啊，我们也需要像我们的主一样学习在膏油里面说话啊。我们的言语啊应该受膏油的限制，有高油就讲，没有高油就不要讲啊。我们很多的难处就是什么呢？不顺着高油讲啊，所以很多是非呀、很多的批评论断通通出来，就是你们不受高油的约束，对吧？教会中如果多有高油的言语的话呢，教会里面的光景，那个生命的光景就丰盛，是吧？所以我们应当学习啊。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呢，你看见他作为人呢，他不仅有优美的人性，弟兄姊妹们，他的言语在膏油的里面。那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十章三十八节那里啊，那里讲到说呢，那圣灵用膏油用能力的膏油膏拿撒勒人耶稣啊，所以主耶稣行事就有大能啊，所以他的行事在膏油的里面。我想弟兄姊妹们，主耶稣在肉身中的时候，他所有一切的事物都是受膏油的这个管制的，所以这个面呢还要加上膏油啊，浇上膏油，加上油在里面啊。那今天呢这幅图画呢，弟兄姊妹们，对我们来讲是很清楚的一个教导啊。所以我们作为人的生活也是一样，我们应当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应该充满了这个膏油。那这个 他这个用这个骄字啊的意思就是是从上而下，是从神而来的啊，是神把这个浇灌下来的。那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主耶稣基督被称作弥赛亚，旧约的弥赛亚啊，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油子啊 ，son of oil， 对不对？所以已经说明了一件事情啊，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的这个生活的情况呢，完全在这个膏油的这个管理底下。那我想我们今天被称作基督徒啊 ，Christian 啊，所以我们前面的弟兄们呢，把它翻作是基督人啊，那我们也应该是在膏油的里面，对不对？我们的主怎样生活，我们也应该怎样生活啊。所以这个这里的供物的内容啊，那么这里不仅有细面，还有油。然后呢，下面哈，因为姊妹，我们看见它这。乳香呢是作为祭司们呢在神面前烧香的时候，那个香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分啊，这个乳香。那我们这个有首诗歌里面讲得很好，这个同死的末药啊，复活的乳香啊，所以这个乳香呢多半是指的这个复活的香气说的。那这个乳香呢也是一种很直率的香啊，一种香料了哈。那我们晓得，在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工作上，死是一面，复活是另外一面啊。这个所以不是光有死，还有复活的。所以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生活啊，我们看见他无论到哪里都有馨香之气啊，都有香气。所以保罗也告诉我们啊，我们应当在各处宣扬呢。因认识耶稣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气，对吧？这个复活的香气啊，应该显在我们的生活里，如同显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一样啊。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这个主耶稣基督的生活里面是满了香气。那我们读四福音书的时候，实在感觉到啊，主的生活充满了香气。那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呢，哈，就是呢这个盐。在后面啊，我们刚刚读的那里哈，他说这些供物这个要用盐调和，他在数据上面不可以缺了你神立约的盐，这个盐呢也被称作是立约的盐。那我们知道这个盐呢，一般来讲的话呢，我们大致的领悟就是说呢，就是有一个是调味，吃东西也没有盐的话呢，那完全没有盐呢是很难的啊。我记得我父亲呢，最后几年啊，因为他这个有很严重的心脏的不好，所以医生叫他吃东西不能用盐。哎呀，我看他很苦，所以我每次我们吃饭的时候，在桌上哈，哎，我看见他，我都是很同情的。我父亲呢，他的意志力很坚强，医生这样说，他就是坚决不吃，所以他后面的这几年的食物都是蘸醋，吃醋的这个吃的啊，没有盐的。结果呢，他这个不吃，因为他身体里面呢不能吃盐，一吃盐的话会积水。那我们知道食物里没有盐是很难吃的，所以有的时候啊，趁他不在的时候，我就吃两口他的食物，哎呀，真是不好吃啊！所以心里面实在也为那个老人家啊，心里面也感觉蛮难过的。那弟兄姊妹们，这个盐有这个调味的一个作用在里面，当然。更重要的是讲的盐能够防腐了，是吧？这个我想我们大家都能领会啊，那就说明了这个有持久性质的啊，或者说呢，说出它那个永远的性质啊。盐是那个就具有这个性质在里面。那这里特别讲的这个盐呢，是神与神百姓所立约的盐，那就告诉我们说，神和我们的立的约都是永约啊，是不能更改的啊。我们为着这个，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神啊。很多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是很容易毁约的，我们动不动就毁约的啊，有的时候光景好一点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对主啊，其实我们有很多时候讲话呢，这个自己也不认识自己啊，我说主啊，我把自己奉献给你，我愿意从现在开始愿意为你生活啊，结果呢，到了时候我们就毁约了，对不对？但是神从来不毁约啊，神说了， 事情就一定这样做。所以圣经里面讲这个约被称作是言约啊，是永远这个不会更改的啊，这个不会变味道的，也不会变它的本质的。所以呢，因此呢，神要求他们献素祭的时候呢，里面一定要调有盐在里面。所以我想这样啊，我们看见在这里啊，这个素祭啊，包括了这四样重要的内容在里面。那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从这些内容，我们在圣灵给我们一点点的光里，我们可以领悟到这些性质都显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啊！感谢主，他拥有这一切所有的内容。那在这里呢，神的话里面有一点点的提醒啊，告诉我们说呢，这个素祭里面哈、啊、就不可有酵，他说不可烧一点的酵，一点的蜜啊。就说一点点的酵，一点点的蜜啊，都不可以在里面有啊。那这个我们知道，这个酵呢，我们一回到福音书里面的时候呢，我们都很清楚啊，这个是指的那个罪说的是吧？指的这个一种的夸张啊，一种不实在的情况说的。所以主耶稣曾经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啊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的酵，对吧？那么门徒们还不太明白呢，门徒因为刚刚才吃过那个主耶稣变过的饼和鱼啊，他们老想到那个物质的东西啊，那么后来他们才知道主告诉他们的是指着这个法利赛人跟这个撒都该人的教训说的。所以呢，这个酵呢，弟兄姊妹们，一方面来讲就是指的那些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他们的一个教训，这个撒都该人的教训也有的称作是希律的教啊。所以弟兄姊妹们，那我们知道在这个福音书里面呢，主也讲到啊，这个指责这个法利赛人说呢，他们的孝就是他指责他们的假冒为善说的，就是说指责他们的这种的不真实的光景啊，他们这种虚伪的情形说的。那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很明白什么是孝，对吧？今天你要做馒头啊，做面包啊，你总要放一点孝在里面啊，那么那个馒头呢，面包就变得比较好吃，对吧？常常啊，这一点点的面呢，那么放一点酵进去之后，它会发生这么大一团哈、啊。所以我们知道它有一种的这个膨胀的一种的作用在里面。所以我们看见哈、啊，在素祭上面来讲，神严格的限制他们说呢，一点点的酵都不可以放在里面啊。那弟兄姊妹，我们读使徒们的书信的时候呢，我们也很清楚，使徒们告诉我们，教会的生活里面呢，也是同样的，不可以把一点点的酵放进来。主在不，保罗在这哥林多前书特别告诉我们啊，你不能把一点点的酵放在这个教会的生活里面了。他说，一点的酵就能使什么全团都发起来啊。所以弟兄姊妹，不能轻看这些东西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神跟前的不真实、不确定的东西。我们不能约束自己啊，带到教会里面去的时候呢，就是整个教会的光景可能会产生一种你会想象不到的可能一种的情况的难处就出现了。所以这个在素祭上面来讲的话呢，是严格的要求啊，这个不可以摆进任何一点点的东西在里面。在这个箴言书啊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啊，我讲我。这个关于这个说到这个蜜的这一方面啊，这是我看看这个蜜是什么东西呢啊？这个教我们现在懂得的是什么？那么蜜是什么东西呢？蜜哈、啊，我们知道这个是蜜蜂所采取的啊，从百花里面所采取来的这个一个精华了是吧？但是呢，这个是指的天然方面的一种的爱好，或者天然方面的一种的情感呢、啊，或者一种的称赞呢、啊，这些哈、啊，这是我想我们吃蜜时候就感觉很甜蜜，对不对？啊，那在箴言书25章27节有这么一句话，他说啊， 私密过多是不好的，考究自己的荣耀也是可厌啊。那我想这里也给我们一点的解释啊，就是说呢，这个密呢，就是哈，你要以好像以自己天然的事物为满足啊，因此你们注重自己的荣耀，对不对？这个我想我们人活在地上都喜欢人家的称赞啊，有的人自己称赞自己，这个那么有的人呢得到别人的称赞啊，那我想这些啊都是指的一些天然的事物的，那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当我们主耶稣在地上成为人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会看见什么呢？真实在他的生活中间呢、啊，没有一点点虚伪的东西，主是那么实实在在的啊。在主耶稣的生活里面，我们看见他从来不要人的称赞啊，他也从来不称赞自己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想这是指的主耶稣基督那个人性啊，在神面前的这个优美。当然这个呢也对我们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啊。今天呢我们线上的如果是素祭的话呢，那是要完全出自于主的那个生命，不是我们天然的这个事物。但在这里哈，他这个并没有，神并没有完全的弃绝这些东西啊。所以他这里说哈，他这个第十二节呢说，这些物要献给耶和华作为初熟的供物，只是不可在坛上献为馨香的祭啊。因为也许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就说呢，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呢进入迦南美地，不是称作流奶与蜜之地嘛，对不对？神不是要把蜜给神的百姓吃的嘛？为什么在这里不能献上呢？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啊，神的吩咐是说，凡在迦南地里面所有的出产的事物，那个出熟的东西都要献给神啊。所以呢，包括了这里所说的这些，所以呢，这些只能做供物，但这些呢不能当做素祭。我们记得这个中间有个分别，就是因为在这里呢，这里素祭是预表哈、啊、耶稣基督在地上他那个人性的东西，这里面不可以掺杂任何的孝、任何的蜜在里面。但是这些东西呢，人就是供物啊，可以献给神的，所以他在这里哈、啊、有了这么一个加上的附加的一个解释在里面。那我们再回头看一下啊。就当有人呢要在这里要献素祭的时候呢，他是怎么样把这个祭物献上的呢？啊，那是由祭司们呢帮他们献上的啊。所以当祭司们呢把这些人带来的这些素祭的物献上作为馨香的火祭的时候，就姊妹，圣经就记载说呢，我们看见啊，他这里有一点有一些的做法上面啊，我想这里。我们首先看见的就是哈，那亚伦的子孙做祭司的啊，他就从这个细面中取出一把来，取出一把来。那当然，弟兄姊妹们，我们这里啊稍微一个领会哈，就是你一粒麦子啊，你不可能做这么一堆面，对不对啊？啊，细面一定是很多麦子才能够磨成一堆的细面。不过呢，在预表的上面来讲的话呢，啊，我们知道这个细面是指的主，就那个性质上面来讲，那完全是属于基督的，对吧？但是呢，这里也说明一件事情啊，就是那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了，啊，所以今天呢，这个细面呢，在新约圣经里面呢，那么也把它预表成为教会，成为所有蒙恩的圣徒在里面啊，那就说在性质上面呢，它如何，我们应当如何。这个是指的那个面的性质上面来讲的。那么当这些人呢把这些素祭带到这个会幕那里来献祭的时候呢，那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他们献上大概依法之十分之一啊，大概是多少？大概三公升半这么样的一个最小的啊，最小的献祭大概是三公升半啊。那么带到祭司那里去的时候呢，祭司呢就怎么样？从其中取出一把啊，抓出一把来，就怎么？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这个因为跟神的整个在历世历代神百姓中的工作，在教会中的工作有 很相符合的一个东西，因为这个取出一把就表示不是全部，是代表性的。在圣经的侍奉上面来讲，我们看见神常常是取用这个代表性的这个东西啊，所以他就抓出一把来啊。所以我想这里也有这个意义在里面。这一把呢，那么是要献给神的啊。然后呢，他就说呢，然后取出一点油啊，然后呢是所有的乳香啊，弟兄姊妹们，那个面跟油呢是部分的，乳香是全部的。乳香是一点都不能保留的，全部加上去的啊。当然我们知道这里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啊，这个膏油呢和这个复活的啊这个性质的这些因素呢都是不可少的。那当他把这个取出来之后呢，圣经特别说呢，把所取的这些呢作为纪念啊，弟兄姊妹，这一把是作为纪念。那我们当然知道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地上的时候呢，那个是永远的纪念，那个不仅在神跟前是永远纪念，对于我们来讲也是永远的纪念啊。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啊。那其中也有一个意义，就是呢，就是因为呢主耶稣基督呢所献上这个素祭实在叫神的心满足啊，满足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呢，你就不会忘记。就像我们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去吃东西，吃到好东西，有的东西吃完不值得纪念的，你就这个纪念就是想起来，你记忆力没有这个东西。那有的东西吃完之后啊，这个记忆力啊，一直不会忘记的啊。弟兄姊妹们，主在父的心中来讲，那是永远不能忘记的啊。主耶稣在地上道成肉身时候，那一个美好的味道，在神的面前永远纪念。对于我们来讲也是永远的纪念啊。所以呢，这一把是作为纪念。那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也可以领悟啊，这一把在教会历史中很多弟兄姊妹他们效法基督的脚踪，他们在地上把主耶稣基督的这个人性的美丽在他们的生活里面显出来了啊。这般圣徒们在神跟前也是被纪念。我们今天也在主跟前呢、啊、要有这样的一个爱慕啊，爱慕主耶稣基督不仅成为我们的享受，也盼望他也成为我们的生活上面的一个表现了、啊。当然，另外一面来讲，我们知道主所完成的那是绝对的完全啊。今天呢，我们感谢神呢，今天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神纪念他的儿子，所以纪念我们啊。所以我们今天在神的儿子里面呢，也蒙纪念。那就是说呢，神没有忘记他的儿子，神也永远不会忘记我们。这是何等的福气啊！所以我们为着这个真是要满心感谢我们的神了、啊。所以呢，那么这个呢祭呢，他说哈，是献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啊。那我们知道这个还是要经过十字架啊，经过十字架呢完全为神所悦纳。在五祭里面只有两个祭被称作是至圣啊，一个是素祭，另外一个是赎罪祭，这两件事情是被称作至圣的。那这个呢，感谢神啊，他这下面就说呢，不仅啊这个献为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啊，他这个素祭所剩下的呢就要归什么亚伦和他的子孙啊，这是献于耶和华火祭中为至圣。这个亚伦的子孙呢，他们也可以吃这个素祭啊。那弟兄姊妹们，这个就是说主耶稣基督不仅成为神的享受和满足，我们也可以享受到啊。但是是给谁呢？给亚伦和他的子孙啊，这特别是给那般在侍奉中的人啊。今天弟兄姊妹，你如果不服侍主啊，你恐怕还享受不到这个福分啊。那当然我们是新约的祭司了、啊、按理讲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享受到这个福分啊。那我们进入侍奉啊，我们就多多享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那个人性的这一方面的美丽和供应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看见啊，在这里首先呢，他的献祭是用一把面啊，加上油，加上乳香啊，加上盐，要献在神的跟前。但是呢，他下面哈、啊、从第四节这里开始告诉我们还有其他不同的献法啊，不光是这个一把面啊，那么还可以把它做成饼来献。这个不同的献法呢哈， 他这里哈，我们一直到这个第十三节这里哈，至少你们看见呢，有三种的不同的宪法，啊，第一种是炉中烤的啊，第二个在条上面煎的，第四个是煎盘上做的，有三种情形啊。那弟兄姊妹们，这三种的情形呢，都是讲到哈不同试炼的三种不同环境情况。那么也讲到我们主耶稣他道成肉身在地上的时候呢，他经过了各种各样不同的试炼，各种各样不同试炼。那么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不仅是代替我们，因为还他也代表我们啊。所以有一面来讲的话呢，我们在他里面也要经历这种献素祭的各种各样不同的试炼在里面。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头一种啊，头一种他告诉我们说呢，如果你是用炉中烤的物为素祭的话呢，他说用调油的无酵细面饼，或是用抹油的无酵薄饼啊。那么这个炉子呢，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哈，这是一个熬炼人的地方，这是指的一个大试炼的环境啊。那我们晓得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从天上来到地上，进入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是个火炉啊，是一个大试炼的地方，这个整个环境都是在一种败坏的光景中，罪恶的大火在这里，对不对？所以我们的主进到这个环境里面呢，这个受到这个大的环境上的一种的试炼。那么这里他说呢，在炉中烤的饼呢有两种，一种是无酵细面饼，另外一种是抹油的薄饼啊。弟兄姊妹们，这两种的话，一种就是说比较厚的饼啊，那么另外一种比较薄的饼啊。那我们感谢主，就是我们的主到地上来的时候哈，他不仅对那些哈比较有生命的、比较老练的人，他替他们受这个熬炼啊，弟兄姊妹们，他也体贴那个比较薄的，也许我们是薄饼，对不对？那么这个厚的呢，它是油啊跟这个面是混在一起的啊。那么这个薄的呢，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什么？它就抹一点油在上面啊。那这里我想非常非常的有意义。那我们看见弟兄姊妹们，今天呢，不仅主是这样，主的教会在地上也是这样。教会历史中我们看见有很多次的大的逼迫啊，比方说你在第二个世纪以后，我们看见罗马帝国十次大逼迫啊，对圣徒们呢，那真是像火炉一样的一个熬炼，对不对？那么感谢主，在其中有刚强有软弱，但是弟兄姊妹们，无论怎样都需要什么？需要油啊。所以圣灵呢，是我们今天呢，在这个苦难环境中间的哈，一个一点的保护啊，一点点的保护啊。所以好多从试炼中出来的弟兄姊妹常常告诉我们，不是凭着个人的意志，凭着自己的心智能站得住的，在那个最艰苦的时候呢，都是神的灵在里面帮助。所以今天呢，主的灵在我们身上啊，加添力量给我们，让我们感谢主。但是我们首先知道，是我们的元首耶稣基督在站在人的地位上，先为我们经过这个试炼啊。所以今天他也能体谅我们这些在试炼中的这许多的人。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哈，我常常感觉我们很蒙福啊，主量给我们的环境呢，都是一个比较平安的环境啊，好像没经过那些环境上的试炼。但是我们不知道弟兄姊妹们，这个环境会怎样改变也不知道。那么事实上，今天弟兄姊妹，就是你在自由的世界里面，那人就是撒旦做王，对不对？所以也有很多的试炼，也是环境上面的难处，也会临到我们啊。所以这个炉中烤的啊，有一种饼是由炉中烤出来的啊，那这个呢可以当作素祭献上。第二种呢，就是在这个铁熬上面。这个铁熬呢是什么东西呢？我想，这个不晓得，大概是中国人的北方话的啊。我不知道从北方来的弟兄姊妹能不能解释什么叫铁，什么叫做熬啊？这个。那我们从那个英文圣经里面就看见，它就叫做 pan， 就是一个就小的一个锅子啊，或者是这个炒菜的锅子啊，小的锅子，小的锅子啊，不是大的锅子。那这一个呢，它是这里哈，它这个有点特别的讲究。他说你用这个 熬啊，去熬来这个做饼的时候呢，要用这个调油的无酵细面啊，然后下面怎么样呢？把它分成筷子。为什么要分成筷子呢？因为它这个锅不是很大啊，所以呢一块一块的来啊。弟兄姊妹们，就说一次煎一点啊，不是一下煎啊，一次煎一点的、啊，那么就是个别的来的。所以我们看见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啊，他不仅在大环境里面呢有许多的煎熬，弟兄姊妹们，在他周围的这些人呢、啊，有的人就像个小锅一样的，也在煎熬我们的主，连他的门徒都煎熬他的，对不对啊？他肉身的兄弟姐妹常常有时他们都说冷嘲热讽的啊，对主啊，连主的门徒也是这样啊，这个雅各、约翰两个人啊，你看见有的时候也叫主受点熬炼啊，那么他们呢就像两个小锅一样啊，那么所以把主啊这个也是分成一块一块的来熬啊，那我们看见主耶稣十二个门徒里面呢，还有一个常年跟着他的三年半跟着他的那个犹大，对不对？那实在也是叫主耶稣基督心里面呢，这是很受熬炼的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哈、啊，这个圣经这样的记载实在是很奇妙的啊。主不仅在大的环境里面受这个熬炼啊，小的环境里面也是这样。那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讲过啊，我们的主怎样，今天我们效法他的脚踪走也是一样啊。所以今天你在生活侍奉里面呢，有的时候也受点熬炼啊。那我们不知道谁是你这个小锅啊，有时候我们做别人的锅，对不对啊？我们曾知道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主耶稣在我们里面还受熬炼啊。我想我这个小锅真是叫主也是受不了的，不知道给他多少的痛苦，给他多少的熬炼，对不对？那么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在侍奉呢，跟随主学习也是一样啊。那么有的时候呢，父母啊，有的是呢妻子丈夫啊，那么有的是儿女，对吧？啊，有的是好朋友啊，有的呢是同事，也许是你公司的老板啊，那都不知道是什么。反正这里啊，圣经这样的描述是很好的。那我们晓得在地上跟随主啊，弟兄姊妹们，一个我们主没有把我们从大环境里面拿出去，主也没有许可我们说呢躲到深山里一个人，对不对？你总要接触人的，所以很多的时候呢，这些的熬炼呢就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啊。要感谢主，主的人性是需要经过这么一个熬炼，我们的人性也是一样啊。当然今天我们知道是主首先为我们经过了啊，他若是不为我们经过，我们一个人能承受得了的？所以我们在他里面这个来经历主所经历的，就是姊妹到最后经过这样的熬炼，我们能把神所喜悦的数字献上，把基督的生命从我们身上显明出来了。我想这样的见证太多了，是吧？每个弟兄姊妹可以说这个说上一些的见证。但是这里弟兄姊妹还是重要，就是面还是加上什么，加上油啊。所以若是没有圣灵在里面的工作，弟兄姊妹，我们实在是很难啊。所以主圣灵呢在我们里面做保惠师啊，这是我们主在父的跟前祷告啊，求的保惠师住在我们的里面。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经过试炼的时候，我们一面思念我们的主在地上怎样为我们经过这些试炼，另外一面来讲呢，当我们个人经过试炼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圣灵怎样在我们里面成了我们的安慰。我想这是真实的，我们在过去的年日，我想每个弟兄姊妹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特别你在侍奉上啊，你要跟随主，你发现好多的熬炼，哎呀，若是没有圣灵的膏油在里面涂抹呢，我们受的伤啊，你都无处恢复原的啊。所以我们记得那个朝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对不对？那个人被打伤了啊，那么他就用油和酒啊把它包裹，对不对？所以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也是一样，就是在我们人性受伤的事上，他用厚的膏油来涂抹。所以我们觉得在这里啊，神实在是非常的有恩典的。然后呢，下面哈、啊、还有一个怎么用那个煎盘啊，这个就比那个熬大了哈、啊。这是一个大盘子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当初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啊，他不仅外面的整个世界是一个火炉啊， 那么他生活的人群这些呢，到处都是条啊。那不仅这样，弟兄姊妹们，这个肩盘呢，我个人的领会，这个就是犹太教，这个大肩盘呢，这个本来是应当属于神的，现在主在其中呢，真是备受煎熬啊！你看，整个犹太教都反对他，那些大祭司们、祭司们、撒都该人、法利赛人、文士、律法师啊，弟兄姊妹们，个个都反对他，是吧？整个一个大的环境啊，都反对他。那我想今天呢，我们可能不会受到的犹太教的这方面的影响啊，但是我们看见教会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在地上呢，也成为主的一个很大的肩盘。你看2000年在地上的教会一偏离了主的心意的时候啊，这个整个教会的光景叫主受苦，那么也叫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受苦，对不对？你看这个历史上面啊，给我们看见的这许许多多的事，那我想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例证啊。那在这里呢，弟兄姊妹们，他人就是什么呢？用油和细面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知道这个地上的光景呢，把主耶稣基督的人性的美丽完全把它显明出来了。因为这些试炼啊，这些苦难呢，叫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何等的美丽，特别他站在人的地位上面，你看见是何等的美丽。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诸位许可我们经过这一些的试炼，就是熬炼我们的人性，希望能熬出基督的美丽来啊。所以我想这就是素祭啊，它另外一种的献法。那么当他们把这些饼呢做好之后呢，他们就带到祭司的跟前，然后祭司怎么样，就把它放在坛上面啊，把它献为活祭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所有一切的献祭都要经过十字架。今天我们任何一个点要能叫神的心喜悦，非经过十字架不可啊。因为主耶稣基督呢是经过十字架，所以我们没有别的路你可以讨神的喜悦，如果不经过十字架，我们是不可能讨神的喜悦。感谢神，经过了十字架之后，不仅神得到满足，人也有享受啊。所以我想这条路啊，今天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是非常非常的清楚。那除了这一种的宪法之外，最后啊到十四节这里的时候呢，那他又讲到还有一种的素祭啊，就是若向耶和华献出熟之物为素祭，那献什么呢？就是献那个禾穗子啊。这个禾穗子意思就是说是那种哈青绿的穗子啊，就是出熟的啊，你这个麦子啊刚刚长起来的时候啊，刚刚出来的一串啊，那个青绿的那一串，那么那个是出熟的穗子啊，那么要把这个呢献给神啊。所以当初他们这以色列人做农夫的呢，当他们看见他们的麦田里面呢，这个有的麦子开始出来了啊，哎呀，那个是何等的喜悦啊！这个所有的劳苦耕耘呢，最后出现了这个结果了，对不对？他们首先就把什么？快把这个青翠的这个摘下来之后呢，先到会幕里面献给神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出熟的这个意思啊，那么就告诉我们是上好的，那么呢也是代表性的，那么一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啊，因为什么？这出熟的出来告诉我们后面的大宗的都要出来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新约圣经里面呢，这个出熟的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出熟代表守身的啊，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守身的，是我们神的守身，他是出熟的果，对不对？他是首先献给神的，那是最新鲜的啊，最叫父神的心得到满足的。那我们晓得我们是以后在基督里啊，那么我们这个蒙恩得救，我们也被称作是出熟的果。所以基督徒呢应该把什么？把最新鲜的上好的常常拿来献给神啊。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在主跟前亏欠神的是什么呢？我们都是把我们所不要的了啊，那个不大好的了，自己都不太喜欢的就拿来献给神啊。所以你知道到旧约末了的时候，实在叫神的心破碎啊。为什么呢？神的百姓堕落到一个地步，让他们献祭的时候，他们把瞎眼的瘸腿的都拿来献给神，对不对？那么神是要上好的啊。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 要明白这个属灵的意义啊，神在我们身上要得到最好的啊。所以我曾经讲过，我们有的弟兄姊妹们呢啊，为着世界忙忙忙忙的不得了，把一切都好的都用完了，到最后呢剩一点精神一点时间呢，那么拿来给主啊啊，弟兄姊妹们，我觉得这个呢是我们对主的一个亏欠啊。所以在这里这个数据呢，弟兄姊妹就告诉我们，我们应当把我们人性中最好的是归给主啊，要让神来享受，这个才是好的。所以他这里哈、啊、要把这个禾穗子呢，他说呢烘了之后啊，然后呢还要怎么样把它扎了。那个扎了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他这个 beaten 啊，就击打，经过击打。那我们知道弟兄姊妹，这个都是指的十字架的意义说的啊，即使这个最新鲜上好的你也要经过十字架啊，那么我们才能够把它呢这个完全的献给神啊，让神来欣赏，让神来这个得到满足、啊、那这里呢人就是不可缺少的是什么呢，还是要抹上油，加上什么乳香啊。我想这些呢在数据上面来讲啊，都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因素。你虽然你这个最好的，但是怎么样，还是要有圣灵的膏油在上面啊，还是要有复活的香气在上面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很多时候主也让我们经历一点死的环境啊，啊，感谢主、啊，主的生命在我们是复活的生命啊，所以你经过了一点死的环境出来的时候，就有复活的香气出来了、啊。所以在我们人性的这个所献上的这个供物上面来讲呢，具有这些的特性啊。那么在主的身上那是真的，弟兄姊妹，在我们身上也应当是这样的。然后呢，他祭司就把其中作为纪念。有了一些的扎了的禾穗子呢，这些特别作为纪念。那我们知道这个总是告诉我们啊，弟兄姊妹，一方面我们在基督里被神纪念啊，那么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在教会历史中啊，在神的圣徒当中哈、啊、总是有一些人，他们真的像这个新长出来的这个禾穗子一样的献给神，那么清脆的啊，是那么美丽的，那么新鲜的，叫神叫做满足的献给神，这些人永远是神的纪念。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求主保守我们属灵的生命啊，永远不叫他衰老，不管你蒙恩年日多久，要有新鲜活泼的那个感觉在里面才好。就是每一次神碰见我们的时候，那个感觉都新鲜的啊。我们每一次在神面前的献上的感谢赞美和祷告，都是随着圣灵的膏油的感动在神面前所献上的啊，那个是叫神的心满足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有一些年长的弟兄姊妹，就是虽然年日很久了啊，但是有的时候你听听他那个祷告啊，真是像禾穗子，因为有膏油在里面。简单的话语出来的时候呢，不仅弟兄姊妹们，我想神得到满足，你在聚会中听见这些，你里面都得到满足。有些弟兄姊妹的表现也是这样啊，生活上的表现也是这样。所以呢，这些呢都是给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啊，一方面我们感谢我们的主耶稣，他为我们做成的这一切。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我们也要羡慕啊，我们能够活在这样的光景中，弟兄姊妹，这个将来在神跟前是永远的纪念。所以呢，他说呢，这些呢，加上这些油和乳香之后呢，都要把它焚烧啊。他说这是向耶和华献的活祭，所以到最后我们再经过火，完全归给神。那我们晓得弟兄姊妹，这个经过火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完全没有自己。前面那个燔祭也是一样，它经过火之后就变成灰了，对不对？这里的素祭也是啊，你经过火之后就变成灰了，什么都没有啊，再也没有我们自己的样子，没有我们自己的地位，没有我们自己的什么利益，什么都没有了，现在一切都是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在圣经里面啊，神用这些话语那教导我们，这里面包含着丰富的属灵的意义在里面啊。所以我想我们呢今天靠着主的恩典呢，那么主给我们一点点的认识呢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能够略略的领悟到这些祭啊，它里面这些宝贵的这些意义。那我们知道这些都集中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那其实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所能领悟的这个还是非常的有限，愿圣灵带领我们啊，在每天的生活和我们的侍奉和我们教会的生活里面，弟兄姊妹能 更多进入主的话语，能够有更多的体会啊，不仅我们的主替我们在神的跟前满足了神的心意，愿我们能在他里面，神在我们身上也能够得到满足。我想这样我们不仅享受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弟兄姊妹们，我们也在他的里面啊，能够把荣耀能归给我们的神。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啊，就把这个数据交通到这里，我们再一同一点祷告。